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劳工统计局礼拜二发布了三月份美国职位空缺及劳动力流动调查结果，相关数据显示，美国三月份的职位空缺数量从二月份的753万上升至812万3千人，创下历史新高，而职位空缺率就由上次调查的 4.9% 上升至 5.3%。 有分析认为，美国三月份的职位空缺激增创下历史新高，凸显出随着疫苗接种的加速和各州重新开放经济，劳动力需求迅速增加。根据劳工统计局同日发布的数据，三月份每个职位空缺对应的失业人口数降到 1.19， 接近了2018年到2020年期间的低位，显示就业状况继续出现改善。彭博社在数据公布后表示，职位空缺的数量反映了经济重新开放时的需求加速，好多公司正在试图填补疫情期间失去的职位。美国疾控中心 CDC 主任亚伦斯基礼拜二表示，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冠状病毒疫苗免疫力减弱的情况，美国政府正在计划加强注射疫苗的潜在需求。以亚伦斯基说，官员仍然不知道是否会发生这种情况，或者是否需要加强注射，但是以防万一，我们正在做出应对计划。制药商同一些科学家表示，冠状病毒疫苗的防护能力随着时间的流逝会减弱，人们可能需要加强注射冠状病毒疫苗，并且可能每年都需要加强注射，就好像注射季节性流感疫苗一样。加强注射的意思是增加注射疫苗的剂量，而加强两次注射的疫苗需要增加第三次注射，一次注射的疫苗需要增加第二次注射。如果美国人需要加强注射疫苗，美国政府可能需要同药品生产商协调，以提供更多疫苗剂量，并制定疫苗分发计划。拜登政府礼拜二宣布，作为新的白宫合作伙伴关系的一部分，在7月4号之前， Uber 和 Lyft 将提供前往冠状病毒疫苗接种地点的免费乘车服务。白宫在新闻稿中说，通过帮助美国人免费乘车前往疫苗接种地点， Lyft 和 Uber 消除了潜在的障碍，并使美国更接近总统的目标，亦就是到7月4号使 70% 的美国成年人口至少注射一剂疫苗。白宫表示，该计划将在未来两个礼拜内启动。Lyft 表示，将在5月24号前通过他们的网站或应用程式提供乘车代码，该代码可用于标准乘车、Lyft 提供的踏板车或自行车，在上午6点至晚上8点的药房营业时间内可以使用。 Uber 还未有立即发布使用这项服务的相关信息。苹果公司礼拜二表示，在2020年，它的 App Store 拒绝了近100万个应用程式。苹果公司表示， App Store 通过一系列规则检查提交的应用程式，可以使 iPhone 用户免受欺诈、恶意软件和不良行为的侵害。苹果提供了有关2020年被拒绝的应用程式的大量统计数据，其中48000个应用程式由于使用隐藏或未记录的功能而被删除，150000个应用程式因为垃圾邮件或复制了另一个应用程式而被删除，215000个应用程式因为收集了过多的用户数据或其他侵犯用户私隐的信息而被删除，95000个应用程式因为欺诈而被删除。此外，苹果公司表示，上个月它还拒绝了320万个使用企业证书的应用程式。德国监管机构礼拜二命令 Facebook 停止处理来自 WhatsApp 的德国公民数据。Facebook 自2014年以190亿美元收购 WhatsApp 以来， WhatsApp 已经在德国拥有大约6000万个用户。Facebook 最近发布了政策更新通知，要求全球的 WhatsApp 用户同意新的使用条款和隐私条款，从而赋予 WhatsApp 和 Facebook 共享数据的广泛权力。WhatsApp 用户被告知，如果他们想继续使用该应用程式，需要在5月15号之前同意新条款。Facebook 表示，已经收到新服务条款和隐私政策的大多数用户都接受了这项政策更新，但是德国监管机构称 Facebook 的这项更新不合法，并发出了为期3个月的紧急命令，以阻止 Facebook 在德国继续进行 WhatsApp 数据处理。 由于黑客入侵，导致美国最大的燃油管道运营商 Colonial 公司的管道关闭，从佛罗里达州到维吉尼亚州的加油站的燃油储备开始枯竭，燃油价格礼拜二大幅上升。汽油价格追踪公司 Gas Buddy 称，礼拜二维吉尼亚州约 7.5% 的加油站和北卡罗来纳州 5% 的加油站没有燃料储备，因为需求激增 20%， 汽油价格上升至6年几来的最高水平。乔治亚州为缓解对消费者的压力，暂停燃油销售税直至礼拜六，而北卡罗来纳州宣布了紧急状态。礼拜二，美国无缘汽油的全国平均价格接近每加仑 2.99 美元，是2014年11月以来的最高价。美国汽车协会敦促消费者不要出门，汽车协会称这个会加剧燃料的短缺状况。美联储理事布雷纳德礼拜二表示，美国的经济前景是光明的，但是风险仍然存在，美联储必须展示持续的耐心，因为后疫情时期的经济繁荣存在扭曲，实际上经济仲远未达到联储的目标水平。布雷纳德指出，无论是劳动力市场定是商品与服务市场，都需要时间来化解一些摩擦，以及缓和对通胀持续上升的担忧。布雷纳德指出，芯片等方面的供应存在瓶颈，这个限制了汽车等行业的招工和生产。此外，还存在一些就业方面的阻碍，例如四月尾的调查显示，在18岁到64岁的国民中，不到四分之一完成了疫苗接种。对需要同人接触的工作以及依赖公共交通的工作而言，健康和安全仍然是很重要的关注点。美国和英国主要航空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礼拜二签署一封致两国运输主管的信件，呼吁和美英两国政府举行峰会，加快跨大西洋旅行的重新开放。信中说，航空业需要足够的提前期来制定重启航空服务的计划，包括安排这些路线的飞机和机组人员，以及行销和销售的计划。自2020年3月冠状病毒疫情爆发以来，美国禁止近期进入英国的几乎所有非美国公民入境美国。整个欧洲亦仍然禁止大多数美国旅客的访问，而英国就允许美国旅客访问，但是在到达英国时需要进行10日的隔离，并进行两次冠状病毒测试。上个礼拜，由美国和欧洲的旅行社、航空公司、工会、企业和机场组织组成的联盟呼吁尽快安全地全面开放美英航空旅行市场。以色列军方礼拜二表示，在对加沙的哈马斯组织的报复性空袭中，除了命中加沙130个军事目标，还击毙15名哈马斯和伊斯兰激进组织的特工人员。加沙卫生当局称，以色列的空袭造成22人死亡，其中包括9名儿童。以色列军队发言人康里库斯说，自礼拜一以来，从加沙飞来200几枚火箭弹，其中 90% 以上被以色列的铁穹防御系统拦截。礼拜一，在以色列人庆祝耶路撒冷日之际，哈马斯向耶路撒冷发射数以千计的火箭弹。今次冲突始于巴勒斯坦人向以色列安全部队投掷炮弹。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警察上个礼拜五在耶路撒冷的艾格萨清真寺发生冲突，导致数百名巴勒斯坦人受伤，之后暴力事件不断升级。印度卫生部礼拜二表示，根据过去一个礼拜的数据分析，印度至少有19个邦的冠状病毒阳性率超过 20%， 其中6个邦的阳性率高过 30%， 果亚仍然是阳性率最高的邦，阳性率达到 49.6%， 这个意味着几乎每两个人中就有一人的病毒检测呈阳性。印度共有533个地区的阳性率超过 10%。印度高级卫生官员阿格卢瓦尔在礼拜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在26个州，我们注意到感染传播范围更广，只有4个州的阳性率低过 5%。印度礼拜二记录了329,942个新增病例，染疫总数达到2290万例。自4月22号以来，印度每日的新增病例都超过30万人。印度疫情的迅猛发展，其中一个原因是高度传染性的印度变种病毒。 世界卫生组织礼拜一将印度变种病毒归类为值得关切的变种病毒。根据 Axios Reports 礼拜二公布的最新民调，美国人正更多外出并减少戴口罩的次数。这项民调是在5月7日至5月10日进行的，对1078名美国成年人进行了调查。调查显示，上个礼拜外出就餐的美国人比例是 54%， 达到冠状病毒大流行以来的高位，较上次民调以来增加6个百分点，这个亦都是同类数字首次超过 50%。 56% 的受访者仍然在保持社交距离，较上个月初下降8个百分点，较两个月前下降14个百分点。离开家门就戴口罩的人占58%，低过上次民调中的63%，亦是6月以来的最低点。这项民意调查仲发现，美国人的情绪健康和心理健康状况正在改善。有18%的人表示他们的情绪健康上个礼拜有所改善，自上次民意调查以来上升6个百分点，是疫情期间的最高水平。香港大纪元时报记者梁真礼拜二上午在他的住所楼下被中共暴徒用棍袭击，凶徒施袭约1分钟后乘坐私家车逃离。梁真脚部受伤报警求助，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验伤治理。梁真下午在医院外向传媒讲述遇袭经过，并展示双脚红肿淤青的伤势。身兼香港法轮大法佛学会会长的梁真谴责中共暴徒行凶，强调今次事件绝非偶然，肯定是中共特务所为，目的是想恐吓香港法轮功学员，恐吓正义人士不敢发声。梁真强调，今次暴力袭击和之前大公报的污蔑报道是一系列相关的预谋打压。梁真说，香港大公报长期就是江泽民集团在香港的喉舌。香港记者协会礼拜二发表声明，对梁真遇袭事件表示愤怒，强烈谴责针对传媒的暴力行为，促请警方严肃调查及跟进，早日将凶徒绳之于法。欧盟代表律师礼拜二表示，欧盟希望延误疫苗供货的阿斯利康公司在6月底前至少交付1亿2000万剂冠状病毒疫苗。这个是欧盟迄今首次就希望收到的疫苗数量正式提出要求。而阿斯利康的律师就向法官重申，该公司希望在6月底前交付1亿剂疫苗。据路透社报道，英国阿斯利康公司原本同意在6月底前向欧盟交付3亿剂冠状病毒疫苗，但到目前为止只是交付5000万剂。欧盟执行委员会4月份已经对阿斯利康提出第一起诉讼，后来又提出第二起法律诉讼。欧盟律师礼拜二是在第二次诉讼程序中在比利时法院提出上述要求。熟悉本案的官员表示，第二宗诉讼多数是程序问题，并将允许欧盟寻求财务赔偿。欧盟在评估损失的同时，初步要求赔偿1欧元，之后将认定阿斯利康违约所需赔偿的真实金额。俄罗斯一名少年枪手礼拜二在俄罗斯赫山的一所学校开枪，导致包括7个小孩子在内的9人丧生，16人受伤。在俄罗斯 RIA 新闻社发布的旁观者拍摄的视频中，可以看到有2个小孩子从4层楼高的学校的3楼上跳下来，随着枪声响起而逃脱。当局表示，今次袭击只有一名枪手，已经被捕，没有证据表明有其他人卷入其中。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礼拜二话俾记者知，普京总统已经下令紧急拟定有关平民所能持有武器种类的新法规。赫山市是俄罗斯达旦自治共和国首府，约在莫斯科以东700公里。该事件是自2018年以来俄罗斯最致命的学校枪击事件。2018年俄罗斯附属克里米亚的一间大学的一名学生在开枪自杀前杀死了20人。